大家好，我们是 Sui on Sui Mo。 今天想听部好电影吗？哇，现在是周日的晚上10点。
嗯哼，
我们刚刚还在各自赶稿，然后呢立马就要坐下，然后开始要录那个，就是一周新的开始，要给大家一个新的听觉冲击。
对啊，因为好不容易度过了一个礼拜六是什么事都没做不是生产的礼拜六
对对对，
但没想到怎么一瞬间就到礼拜天，然后要准备周一的，不管是 YouTube 啊还是 Podcast 都要准备了。
对对对，那我们在上一集呢有聊到存在主义哦，那存在主义我们那一天因为时间比较短嘛，所以我们就介绍了第一个它的内涵。那今天呢我们要接续讲第二个，那是不是一样要帮大家复习一下
好啊，那反正呢存在主义，因为我们原本上一集是介绍西方极乐园这部影集嘛，然后我们就提到沙特的存在主义哦。那存在主义基本上就是可以用六个字就可以总结，叫做存在先于本质。
嗯，
那存在先于本质呢，你们可以先去听上一集，就是有比较完整的叙述啦，但如果你想要直接听我们讲的话，那原则上呢就是存在就是我们活着，我们存在这个世上的这个事实，本质呢就是它的意义目的或者是原因哦。那存在主义者认为说人类是唯一一个生命体是存在先于本质的，也是就是说我们先生于世上，然后才要去找为什么生在这个世上。那大部分其他的工具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呢，他们的都是先有本质然后才存在的，或者是说呢他们并没有办法透过自己的意志或者是选择去改变自己的本质。我们上一集提到的比如说打火机，它是因为人类想要点火才设计出一个工具，也就是它的本质会先于它的存在。那动物们呢，比如说狮子好了，它原本是要吃肉的，那它不会因为同情羚羊觉得它可怜然后就改变吃素，也就是说呢它是没有办法透过选择去改变它的本质的。但是人呢是唯一一个可以透过我们的选择来改变本质，也就是说我们是先生于世上然后才要去探索自己为什么活着。
嗯，
好，那所以存在先于本质呢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个重点。那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呢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名词哦，也不算名词，叫做一个 term，
嗯，
叫做他人即地狱。
这句话真的很像佛经耶
应该是讲到地狱可能就会人家就会想到是佛经相关的。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而且呢，就是我相信在就是礼拜一的早上，大家要开始上班啊、上课啊，就会想到，没有错，就全世界都是我的地狱，我为什么要这么可怜的去上课？
我们今天这集节目就是要破解他人及地狱，就是让你能够不会陷入这个困境、哦，
所以是变成他人及天堂。
也不至于啦但至少不会变成他人及地狱哦。
嗯、
好，那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他人及地狱。沙特就说呢，人呢都是用自我的观点来看待世界，你就想象呢我们的视角，我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就像是一个独立的摄影机，然后呢所有我看到的东西呢都是这个舞台上面，就是人生这个舞台上面的角色或者是物品哦。嗯、例如呢正在听这个
Podcast
的听众们呢、嗯、你在我 Sui Young 的眼中，即便是 Sui Bo 坐在我眼前、嗯、你们其实都只是一个物品，都只是我的世界，我的舞台里上面的一个角色或者是一个东西。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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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反过来也是一样，我在 Sui Bo 的眼中或者在听众你们现在的眼中或者是耳朵里面呢，我也只是一个物品，
嗯，
正在讲着一些哔哩吧啦不知道讲什么东西东西的话，就我也是，我在你们的眼中也是一个物品哦，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去干预你会去怎么去想我，或去怎么去臆测我这个人哦。
其实也就简而言之，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当成是这个世界的中心，
对，
对不对？
我们是第一视角，
我才是主角嘛。对，
我们永远都是第一视角在看这个世界的、
嗯、
所以除了我的视角之外，你们全部都只是我的视角里面，我的舞台上面的一个东西，
对，
或者是一个角色。
嗯，
那这个呢，把其他人看成物品的这个反射动作呢，沙特叫它对象化。
刚刚迟疑了一下啊、哦，因为已经晚上十点多。
我要看小抄。好啦，所以就是把这个别人把他人看作物品的反射动作呢，沙特叫做对象化，
嗯，
而别人把我们看成物品的行为呢，则叫做他有化。
嗯，
好，那要讲到重点了，为什么会陷入他人及地狱这个困境呢？
嗯，
沙特的意思就是，人类许多心灵上的苦痛呢，都是因为我们把自己他有化了。简而言之呢，我们因为太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就把别人那个眼中的自己当成了真正的自己。
嗯
嗯，有听懂吗？
有。
嗯，
意思就是说你可能对自己不是那么认识，
嗯，
或者是你太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了，所以你反而就忘掉了你自己赋予自己的本质。
对，比如说呢，我现在如果看以我的视角来看说，啊，那边怎么有一个人长得那么丑。
欸，现在是晚上十点，你不要随便指我们家一个角落说那边怎么有一个人长那么丑。我们家就我们两个人，欸。
好啦，就说如果我今天在路上，啊，我看到迎面而来走过来一个人，然后说啊，这个人怎么那么丑，我现在是不是将那一个人对象化。
对，
对不对？
嗯，
他就变成了一个物品嘛。
嗯哼。
但是如果今天是反过来，我是那个长得很丑的人，然后我走过去，
嗯，
然后那个人就是虽然那个人大声的讲出来说，那个人怎么那么丑，
嗯，
他将我对象化，但是我却把他将我对象化这个东西呢变成了他有化。有听懂吗？
没有听懂。而且我觉得你干嘛自找麻烦啊，你不是都已经有小抄了，然后你的小抄的案例就很好啊，你为什么要突然举一个莫名其妙的例子，而且是一个在鬼月不是很适合的例子。
好
了
好了，那就这一段就整个
不用剪掉，因为我觉得是当笑话看，给大家当笑话笑一笑也不错。
但人家会觉得都听不懂。好啦，我原本的小抄，
啊啊，
就大家如果有看过我们之前
的小抄，
我原本的例子是说，好，因为我们呢有很多人呢会在 YouTube 频道上说啊，虽然的英文讲得很烂，那，啊，这种英文还好意思出来，
嗯嗯，
出来丢脸，类似这样的哈，
嗯。
那这个行为呢，就是别人在把我对象化。
嗯，
对不对？因为我在他们眼中，我就是一个英文讲得很烂的人。
对，
好，那但是如果我把他们所说的话当真了，
嗯，
我把自己他有化了，
嗯，
就说好，我就是他们眼中或他们嘴里面讲的那个英文很烂的人。
对，
那我就会觉得很痛苦。
对，因为你等于就是当真了嘛。
对，
你就认为说哈，所以我的英文真的讲得很烂，我想是吧？因为大家都这么说了。
对，
嗯，
所以这个就是基本的他人及地狱的解释哦，就是因为别人他将你对象化，嗯，可是你也把你自己对象化了。
哎，所以你就不用讲那些什么话什么话的。你刚刚举那例子不是挺好的吗？意思就是说，
嗯，因为别人的观点造成自身的痛苦。
对，
就
是这样，就这么简单。
Okay， 好， 好，
好， 好啦，所以我觉得这你刚刚讲的这个概念呢，其实我觉得还蛮适合有一部电影，
嗯，
在2017年我们看的是Ben Stiller，
嗯，
他所主演的一部叫做人生胜利组，
嗯，
Bread Status，
嗯，剩是剩下来的剩，
对，
嗯，
所以他这个我觉得这片名取得蛮好的耶。为什么？因为这个 Bread 呢，就是这个男主角，他其实是已经进入到中年，然后他是在做一个非盈利的事业，就是所谓的 NGO 的一个 leader， 然后他呢其实一直以来都很喜欢滑社群平台，然后或者是呢去跟别人打听说他的大学同学们各自在做什么，
嗯，
然后他就会对自己感到很不满，他就觉得他自己很失落，即便呢他有一个很爱他的老婆，然后他老婆也是那种就是期待标准很低的老婆，就是 Brad 不管做什么他老婆都觉得好棒棒，
嗯哼，
然后他儿子也很爱他，就是还可以跟他爸一起就是很轻松的互动，像朋友一样，然后他儿子也准备要申请大学了，也是成绩很优异，甚至呢有机会可以去哈佛面试。所以对于 Brad 来说，他觉得他人生唯一的亮点，
嗯，
就剩下他儿子了。
哦，可以拿来炫耀，因为要进入名校了。
对， 对对对，因为他觉得他老是要去跟他的其他同学比嘛，譬如说他有的同学可能成为大导演，
嗯，
有的可能成为那种知名的政论节目的那种评论家，
对，
然后也有一个是比如 说基金的创办人，或者是还有那种科技公司的老板，那他都觉得说人家要嘛就是有钱、有名声，然后要嘛就是很闲，根本就不需要像他一样这样子忙碌。但是他这样汲汲营营的去忙碌，他也觉得他赚没多少钱，然后可能 maybe 有一点名声，但是他又觉得那个名声也被人家瞧不起，因为他就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他。
我记得我在看那个电影的时候，他好像还有就是试图想要去美化自己的决定，说哦，他因为是有个理想，
对，
他想要去为这个世界去尽一份心力，所以他才去做这个非盈利组织。
对，
但是事实上应该这个只是他没有办法
他
做到像别人那样，比如说在某个领域里面特别突出，所以就变成说他好像只能够拿这个当成是一个盾牌或者是一个伪装。
对
对
对，然后所以呢那部片蛮特别的、哦、就我觉得大家去看之前要有一点心理准备，它有一点点意识流，我不知道这样子形容对不对啦，但是它就是一直，
你可以解释一下意识流吗？
哇糟糕，我不知道它 official 的定义是什么但是那个是我的感觉、
okay.
好，那我不要这样定义好了，我不要乱讲，就是呢
感受流来一下，
对，感受流，对，其实是感受流因为呢它整部片啊都是从Brad 的角度，就是我们一直看着镜头，就是一直对着 Brad， 然后呢 Brad 就会喃喃自语，就会一直讲说他真的，他以为他有多了不起，然后他怎样怎样怎样。哦，我老婆就是一直都很容易知足，或许就是他害得我现在变成这样子的乳蛇。然后他就会心中有非常多的 OS。
哦，这个就是意识流啊。
哦哦哦，
就是你会、
哦。那我怎么对自己那么没自信呢？
就是会描绘一个人物的意识流动状态。
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谢谢你帮我补充说
明。解释流。
解释流。好，所以呢他等于他就是一直都处在这个状态，所以导致什么呢？从外人眼中看他，就一直觉得他心不在焉。你想想看嘛，譬如说他一直在跟人家聊天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一边 always 说
人家是怎么在看
我的，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他就会变得有点绑手绑脚，没有办法很让自己活在那个当下，去跟人真的有一个真实的接触，然后并且他也因此呢会一直回想过往的成年往事，
对，
譬如说他曾经没有受邀去参加一个婚礼还是什么样的活动，他就一直记恨到现在，或者是呢他曾经
方丈嘛
或者是呢他曾经写信跟人家募款，然后人家没有回信，也不是说直接拒绝他，可能就是不了了之，然后他也就记到现在。
哦，
然后呢导致呢他本来，
哇，那我们得罪不知道多少人，因为我们的讯息实在太多了。
哦，的确是，真的是，真的是，
我的 IG 我都不敢开那个讯息盒
我已经很久没开了，大概有一年吧。
我之前有一次就第一次开，我那个时候记得应该已经有几十万人了、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刚刚用其实 IG 我不太知道那个功能是什么，
对，
他就有一个说你要不要打开讯息，就是人家有任何比如说按赞任何的互动的时候，
哦，
就你
就
会通知，然后我就点了 OK， 然后瞬间我手机就宕机了，因为我们的那个量实在是
对，那个是上千封，然后其实对，其实连 Facebook 的其实我也不太看。
对啊，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想要联络我们，其实最好的方法是 email，
对，
就是请 email 到这个 shuimou@gmail.com，
对，
就是 shuimou 小老鼠 gmail.com。 那广告主们合作伙伴们也都非常欢迎用这个方式来联络我们。
好，我相信呢你一定一边听然后一边想说最好我是记得下来才有鬼啦，那没有问题，我们会帮你写在底下的说明栏里面。
我当初取这个 email 多好 Shreebo 对不对？
哦，是啊是啊，很好记啊。
但是不要寄给 Shreeyang， 因为也有一个 Shreeyang 的 email， 但是我们从来都不去开。
OK，
对，
这有代表什么意涵吗？就是代表都是 Shreebo 在做事，然后 Shreeyang 都不是生产这样的吗？
Maybe
OK， 好，收回来，让我继续讲完这个剧情。所以呢他后来就是这部电影的一个高潮就是在于，原本呢他认为他陪着他儿子到处去面试不同的那种名校，他觉得哇终于就是我可以一吐怨气了，结果没想到他的儿子很可爱，就是哈佛的面试呢他居然记错天了，
对，
所以导致他错过了哈佛的面试。那 对于这个 Brad 来说，他当然没有办法接受啊，我儿子好不容易要出头天了，怎么可以就让他这样子错过这次的机会，所以他就到处去拜托人，然后后来就发现呢，其中有一个他可以拜托的对象，就是他过往的其中一个他很怨叹的一个同学，因为那个同学就是好像变成一个很知名的政治评论家嘛、
okay.
然后所以他就觉得说他回去找那个同学，他曾经有在这个学校兼课过，所以就可以帮他去影响一下那个面试的那个、那叫什么
面试官吗？
对，面试官，然后至少给他儿子再一次机会，然后结果他就打电话联系了，然后也发现诶对方也刚好在镇上，所以他们两个就相约说诶那干脆吃个饭叙旧一下。于是呢在那场就是聚餐里面呢， Brad 又充分发挥他方丈的个性，就是开始去提以前的一些旧事，然后也让他的同学感到很难看。
对，
因为他同学本来预期说哦他 Brad 是要来拜托我做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就是叙旧就这样。结果没想到 Brad 还在那边一直不断的想要讲往事，
挖一些陈年旧事。
对，然后就开始抱怨，然后开始怀疑对方是怎么看自己的、嗯、但是事实上他同学虽然是一个的确也不是一个品性很良好的人啦，但是呢他同学根本就没有把他没有把 Brad 这个人放在心上。
对，
也就是说像回应你刚刚说的，就是他人及地狱这件事情呢，就是他的一开始其实就是奠基于所有人都是把自己当成世界的中心点。
对，
就我们每个人都是把人家当我们生命中的配角或者只是一个物品嘛、嗯、所以呢很容易就会常常用自己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角度去看这世界，所以当这个世界没有绕着我们运转或者按照我们期待所就是进展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失落，然后觉
得
自己被
冷落了，
冷落了。
但是我觉得他人及地狱其实是更深层的，就是说的确大家都会这么做、嗯、就是以我们自己的观点去看，但是他人及地狱的是说你用这个角度去看的同时，你却把别人怎么看你
当真了，
当成是你自己。
对，
这个是等于是更严重。
对，
对不对？因为其实你如果全部都只是用你自己的角度看，可能人家会觉得啊，你这个人目中无人或者什么，但是至少你很，
或者是自我感觉良好。
对，但是你可能自我感觉良好，
对对对，
就过得很舒服。
嗯嗯，
但是很多的人是反而是这样子做的同时呢，他却把别人怎么看待自己的那个我们刚刚讲的对象化就变成了自己。
对，
就把自己站在别人的角度来看自己。
没错，
很妙的一件事情，
就等于是忘记了自己明明就懂自己，
对，
但是他却暂时忘记了这件事，
是
他被 override 了，
他只会不断的去想说人家是怎么看我的，人家是怎么看我的，
对、
嗯、就等于是你放弃了当主角的权利。
对，然后所以呢就是这个 Brad 就其实我觉得他真的很可惜，等于他的四十几年的、嗯、maybe 他譬如说从二十几岁开始，他觉得他就已经比不上他的同学了，他可能过去十几二十年他都是过着这样子的日子，其实很辛苦、欸、
哦，那当然啦，
就等于是说别人称赞你一句话你就会开心了老半天、嗯、但别人一给你一个鄙视的眼神或者是只是忽视你，你就立马就开始胡思乱想。
你现在在讲我吗？
对，我现在就是在讲你。因为就是苏央就是很需要人家给他黄、
哦、
不是黄色星星，是金色星星。
OK，
他黄色还不行，要金色才行。
哦，镶边的，对不对？镶钻石的。
对啊，就是如果没有称赞他，譬如说，假设我随便举例，譬如说，我跟他分享说，哎，最近我又看了哪一个 YouTuber 啊，或者哪一个 Podcaster 他做了什么什么创新的活动、嗯、或者是什么样的东西，苏央就会立马讲说。我觉得我们也很好啊，我不是上个礼拜怎么样怎么样那一次不是也很好吗、
哦、没有，这个你就错了，我现在是反过来，我是学习沙特教我们怎么破解他人及地狱的做法。沙特后来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要怎么样能够不要让自己陷入
他人及地狱，
对，你就是要再回复到这个、嗯
好啦，你看不到你的小抄，我借你啦，来啦来啦。
OK， 沙特说呢，要如何从他人及地狱的困境中解脱呢、嗯、你就应该要努力把自己世界中的他人再度对象化，也就是呢，你要用自己的观点来定义自己的本质，然后再不要再被他人眼中的自己给左右。换句话说呢，你要把主导权拿回来、嗯、也就是说当 Swimmo 在夸奖别人的同时呢、嗯、我就不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说啊，对，别人很棒，然后 我们做的不好，而不是我要拿回主导权说我们也很棒啊，我们现在做的也很好。
为什么我觉得有点牵强？
没有，但是其实这个就是沙特教你我们怎么破解他人集体欲，就是你不要再去被别人眼中的自己给左右。
嗯，
别人如果说你好说你不好，那都是别人眼中的你，
对，
对不对？你应该要知道自己的价值。
嗯，
别人好不好跟你无关。
嗯，
你自己觉得好不好才是重点。嗯，然后不要让别人的观点来影响你对于自己的看法。
对，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要平衡一下，因为毕竟在职场上我们还是被公司打分数嘛。嗯，就不太可能说哦，你完全可以不在意的。
是，
但是我觉得应该总的而言呢，就是你在接受别人的一些批判或者是一些建议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抱着比较心胸开放的，或者是比较就是 open minded 的方式去接受。
嗯，
然后但是呢，你给自己一个很清楚的原则，说哦，我清楚知道哪些东西是真的，哪些东西可能是别人夸大了，
是，
或者是人家只是看到部分的例子，然后就直接给你贴这个标签，就是你自己有个分寸就好。
嗯，
那但是可能在那些部分呢，有时候我们还是得要，你知道，如果我是在主管面前，我们还是得要就是刻意去表现出来说，哦，我在那个地方是有进步的，或者是有明显的改善的，那这样子可以增进你在公司里面的分数嘛。
嗯，
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还是得要下一个 disclaimer。对啊，就是不能太过完全的
自我为中心。
对对。嗯，但是呢我觉得的确大方向还是说先拿掉这个他人及地狱的这件事情。
嗯，
就至少我们不要被别人眼中的自己所左右。
是。
嗯，因为那只能定义一部分的我们嘛。
嗯
嗯。你在发什么呆？
没有啊，我在等你继续讲。
什么叫做等我继续讲？那我们写的大纲是写假的吗？最后一段。我觉得这样不行，苏央真的是没办法在晚上录音。
对啊，累了。
他应该真的是有一点。
没有啦，
因为我们不会啦。我觉得我们都是就是非常的诚恳的面对我们的听众，就是我们的就是所有的真相都展露在他们的眼前。
真性情吗？
对，然后我们的真相就是我们年纪大了，所以我们需要每天在十点半我们就睡觉，所以现在已经濒临我们的睡觉时间。
OK， 那我跟 Swimo 呢其实在个性上是完全不同的极端。
嗯，
至少在别人的看法这一件事情。
嗯，
我必须承认我的确我从小到大我就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就是我很需要得到别人的肯定或者是关注。
然后我们讨论过这一点。
嗯，
然后苏央曾经就是分析应该可能是你出生在大家庭的关系嘛。
嗯，
是不是？
我觉得应该多少有一点关系吧。
嗯，
像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同辈同年龄的小孩大概就有四个。
嗯，
就是我哥哥，然后还有
堂
兄弟姐妹
这样
子。哦。
嗯，
那所以其实在大家庭里面的确就难免会有一些竞争，比如说
竞争心态啊。
对啊，谁又考试又考怎么样啊。
嗯，
然后大一点就是谁又读了什么学校啊，然后或者说谁又找到什么工作啊。
嗯，
类似其实从小到大都有这样子的也不能说问题啦，就这样的情况存在。哦。
嗯，
那自然而然我就会希望说哦，别人如果当我父母去夸奖别人的小孩的时候，
嗯，
我当然会觉得诶，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我希望我是被夸奖的那一个。
嗯，
那这个就其实就一直让我成长的过程中就会不断的会想要说哦，借由证明我自己来让我身边的人觉得替我感到骄傲。
而且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根本不是零和游戏啊，就是怎么会是你爸妈称赞别人所以就等于是贬低你的意思呢？你懂我意思吗？
倒不至于贬低，就是我也会想要得到那样子的称赞。
那他只是没给你，他又不是说哦，我总共就只有十个赞，所以我现在给出了五个，我只剩下五个，然后大家就要抢。
对啊，所以这就是我这一辈子的课题啊，就是不断的要去修炼的东西。
对啊。
嗯，
所以我就觉得你真的很没有度量。
但是结果就让我遇见 Swibo。 Swibo 是我见过这世界上大概最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的人。
是也没错、嗯、是也没错，
就是他不会因为别人怎么讲他或别人，就是当然如果是人身攻击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对对，
可是如果是别人的看法或别人的眼光，其实他我很少看到他会因此而有任何的情绪波动，
嗯，
就他是非常的心胸开阔的人。因为我必须要讲，就是身为创作者，
对，
我真的其实很不喜欢看别人的创作，
我知道啊，
对，这个东西
其实你都不看的呀，都
是
我在看、啊、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也很难讲那个感觉，
可是我也是创作者啊，
对，所以我说非我很幸运遇见你嘛，所以这个部分的工作就交给 Shibo 来处理，但是 Shibo 就会把
我就要翻译，我就要翻译重点给他听、
嗯、
然后
呢、
嗯、
我们就可以从中去知道说哎，那我们可以怎么改进，或者说哎，我们有哪些东西千万不要踩到地雷，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别人犯的错我们不要去犯，
对对对，
然后别人诶做得好的我们可以去
取经，
对、
嗯、
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有这个问题，可是我真的很难去克服自己说啊我要怎么讲，就是、
嗯、就是去看别人的东
西，放开心胸这件事的确还要再修炼啦、
啊、哦 OK， 但是其实虽然我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可是我自己会给我自己很多的怎么讲标签，我是、
嗯
自己极地狱因为我就是每次都会譬如说我在职场上我跟人家沟通，其实我还蛮喜欢用那个讯息或者是 email 的方式，
不然嘞飞鸽传书
不是，我不没有，我不太喜欢面对面的
哦
的开会，虽然我知道面对面
那不是才有效率吗，
对，虽然我知道面对面比较有效率、哦、而且很多时候是面对面因为有看得到嘛、
哎、
就是也是有那人家讲说见面三分情啊什么的、
嗯、
但是我发现我有一个障碍，就是我只要如果我不是用，就是我如果不是用那种文字记录下来的，
对，
我事后就会一直钻牛角尖说诶我刚刚是不是有讲错什么话，或者是、
嗯、
诶我刚刚那个是不是那样做会比较好，诶我刚刚怎么会讲出那句很蠢的话，哎烦死了要怎么办，然后要不要去补救一下，就是我其实不是在意对方
怎么看刚刚的会议，可是那如果你不在意那你怎么会，
我是怕我造成别人的麻烦，或者是我是怕人家误会我想要表达的意思，但是并不是
不是看法，而是比如说事情真的做不 对,
对
这样子，
对，我怕的是我不是怕人家给我什么标签、
哦、
而是我怕说啊会不会因此而害了这件事情的进展，
okay, okay.
对，然后我就会一直自己在那边钻牛角尖，可是如果是有文字写下来我就可以自己再回去滑那个 line，
然后你看吧，我跟你讲
对
对
对, 对,
不对，我跟你讲是 A 不是 B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或者是再重新开那个寄件备份有没有，然后就看再读一次我自己的信，然后就啊这样子真的写得蛮 neutral 的，
这个倒是我会做啊，就是我每次写完稿件之后讲稿自己看、
嗯、
然后就觉得啊写得真好
哇嗯，可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哦，可能比较老派吧，就是觉得说有写下来，
嗯，
在一边写的时候，你会字字斟酌嘛？
哦，
有时候你还甚至还会，譬如说存了一下，然后你可能不要立马寄出去，你可能上个厕所再回来，哎，就发现哎，这句话还有更好的说法，就不要让人家误解说，我这句话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弦外之音？
哦，不过这个是可以练习的。我以前常常也是这样，
嗯、
但是我现在发现、
嗯，
我有办法可以做到说，在一面想的时候一面讲东西，然后意识可以比我的嘴巴快个半秒。
意识比你的嘴巴快，所以你，
所以我会先想到我要讲什么，
你已经想到了，
然后我才会讲出来。
哦，嗯、那还蛮厉害的，
但这的确要练。
对，
嗯。
对，可是我觉得我现在录 Podcast 我们已经录到29、34集
诶
我们已经有那么多集了OK 好 anyway 就是我们录到30几集到现在啊，就是我刚刚有意识的去回想我吞口水的次数，结果只有一次
对不对，这其实是可以，然后我发现其实我是怎么练的，其实就是我们 YouTube 的讲稿配音这件事情，因为配音这件事情你是我是要先看字，
对，
然后我才讲出来，
对，
所以其实看的那个当下，因为一个句子
对
它其实还是有抑扬顿挫嘛，
是，
对不对，然后有不同的段落，所以的确我在做配音的这个 过程中我就有学习到要怎么样先想我要讲什么、
嗯、
然后我才讲出来。
嗯，然后而且你还要换，你还要换气。
换气，然后有些语调，比如说有时候是问句，然后你还要提高一下语调，
对
不
对，
然后有时候是结论，那你又要压低。
嗯，
就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靠这样练出来的。
真的、嗯、真的。其实这背后都是蛮多的功，所以你真的是很棒棒。
你要不要也来练习一下？
我想听众们应该觉得我的声音不是很悦耳。
怎么会呢？
好啦，所以咯，那我觉得诶，好像连我们吵架的时候我也都会倾向要用手机录音下来。
对，
因为这样子才可以确保说就是我们没有误解对方的
留下证据吗？
对对对，就是我，而且我们也没有误解对方的话、
哦、
对不对？而且现在更好的就是我们买了那个 Samsung 的那个手表叫什么？
哦 Galaxy 3。
哦，对对对，就是最近刚出的那个、嗯、我们没有业配哦，我们只是最近买了那个新玩意儿然后玩得很开心。
不过还真好用，我们早一天来介绍功能。
诶，可以可以可以，因为它里面也可以录音。
对
我们就可以随时吵，然后就随时录起来，你知道吗？好哟，那所以今天不知道、嗯、介绍到这边，大家有没有觉得他人即地狱这个概念是
是什么？
是什么？然后是不是有时候你也会忍不住掉到这个地狱里面了呢？
嗯，
那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像 Sweet Boy 一样是变成自己即地狱啦。就是无论如何，我们都是处在一个很快乐的状态里面。
对，不过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讲追根究底呢，一切都是讲一个平衡。
嗯，
就是当自
哦，你的嘴巴比你的意识快哦。
没有，因为
打脸
专有名词就比较困难一点嘛。对，因为我要讲的、就是、
你要表达什么？
我要讲就是他有话跟对象话这件事情呢、嗯、其实是各有他的优势的。
嗯，
就是你大部分因为他对象话是一个反射动作、
嗯、
我们因为都是第一人称，所以我看到的任何东西都是物品，
对，
都是一个角色，这是一个反射、嗯、所以你一般人是很难跳脱说、哦、我现在要从第三人的角度来看自己。
对对对，
所以这就会造成如果你没有自觉的情况之下，你很多的时候会比如说自我感觉良好、
嗯、
或者是说没有自觉没有自省的能力，因为一切都是以你为中心、
嗯、
所以有些时候你还是必须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来观察，比如说你刚刚讲的很好，我如果这句话讲出去别人会怎么看。
嗯，
因为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体贴的动作，你必须要去想说别人在接受你这个讯息或听到你这句话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嗯，
这个并不是说你要把别人的想法去影响你的会去改变你的讲这句话，而是你要去想说有什么后果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反应，然后去做一些修正。
嗯，
所以我觉得是适当的要在这两个他有话跟对象话，就是在自我的观点跟别人的观点中要去适时的调整，然后找到一个平衡。不是说永远都以自己的角度就是好、
嗯、
或者说永远都是以别人的角度。
对，
并不是一个一或二 的选择。
而且我记得我们这周末不是才你讲过一个金句说、嗯、就是我们吵架的时候你讲的那句金句就是什么、
哦、一句话是否伤人是由听的人决定而不是说的人决定。
这样子也让大家发现呢，我们连吵架都会用金句来吵架、
哦、金句是我们的人生的对，但是我刚刚那一句就是、嗯、一句话是否伤人是由听的人决定而不是说的人，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这一句话没什么我讲出来，但是你永远都不知道听的人他经历过什么事情。
对，然后他怎么接收这个东西、嗯、那你也不能怪他说哎，你为什么要接收错误，
或者说你怎么
就
玻璃心了，
对
不
对
你怎么能知道人家是怎么去经历的。
对啊，
对，所以我觉得追根究底就是不要太容易陷入这个他人即地狱的困境，可是呢、
嗯、
也不能够这么的怎么讲，肆无忌惮的时候永远就只用我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或者是看、
嗯、
身边的人哦，所以就是找到一个平衡。
嗯，
好、
okay ，
那今天这个存在主义呢，其实还有一个第三点，
嗯、
我们觉得也很有趣哦，叫做自由的诅咒。
嗯，
那我们就会在下一集，我们再另外挑选一部很好的电影来跟大家解释什么叫做自由的诅咒。
好哟，
好哟，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哟，
拜拜，
拜拜哟。